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四讲，读经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这黑暗似乎摸得着。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，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摩西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肯容他们去。法老对摩西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。摩西说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黑暗与死亡，光明与生命。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9月26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假如你能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，假如你能成为你所想要成为的人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你，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然后再来和你目前的景况来比较一下，一桌子的账单，一大堆必须要做的事，每天都要面对的那些不友好的人，无论是你的上司还是家人，你的个人问题，你的孩子等等等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假日，放假的时候至少暂时可以忘了这一切，可以逃避一下。回到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，假如你能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，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中间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神的国吧，或者是在我们最得意的一天，或者神把我们外面的东西都拿走，让我们看清我们的本相。让我再来问你，在那一刻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想和谁在一起？你的心思意念恐怕还是离神很远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实在是在拖我们下水，每天早上醒来还是老样子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影响我们，在每天的游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，如何才能成名。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早已经被潜移默化，我们在这个海洋里游得这么长久，在这个空气里呼吸得如此习惯，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早已被这个世代的灵给绑住了，被拖得离神，离神的国度越来越远，于是我们拼命地去追求这个世界所设立的那些目标，然而即使我们得到了也不能使我们满足，而是越来越失望，这世界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从来不提说的魔鬼不停地在和我们为敌，使我们得不着真正的喜乐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成为我们本来应该能够成为的人。我们怎么才能真正的放假，才能进入真正的安息呢？答案是我们的仇敌必须被审判，被除掉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的出埃及记十章后半部分是第九灾，读到这个灾难时，你问没问过，这算不上是什么大灾难吧，和前面的那些像毁掉庄稼的雹灾、 或吃光一切的蝗灾比起来，在黑暗里面坐上几天应该不算什么受到太大的伤害吧。神学家们、学者们关于哪个灾意味着什么一直都有争议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从第一灾到最后一灾，从尼罗河水被污染到投生孩子被击杀，灾难的严重程度是越来越剧烈的。可是一到这个第九灾呢，解经家们挠着头皮说，这肯定是当时编辑圣经的给搞错了，把这黑暗之灾给塞到了这里，我们扫过去就可以了。但我们若相信圣经无误，那么就应该来好好的查考。事实上，摩西在这里的描述是帮助我们理解的钥匙，是照见这黑暗里的亮光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这黑暗似乎摸得着。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，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。说到黑暗，圣经里有特别的意义。对我们人来说，恐惧、害怕往往和黑暗联系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钻过山洞里所感受到的那种黑暗感觉。我家曾住在大熊湖，在南加州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小镇，曾经是加州的淘金的热点之一。小时候很傻，常常和朋友一起钻进废弃的矿井，摸到最尽头，突然有人说，大家把手电一起关掉，那才叫黑。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黑的我都产生了恶心的感觉，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完全不知道方向和周围的任何事情。这里降在埃及人那里的就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，漆黑的黑暗。前半句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，指的就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、漆黑的黑暗。但后半句是关键，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黑暗之灾是灭长子之前的最后一灾。谁也不能起来离开本处，注和合本翻译说谁也不敢起来的杆子，音译应该是能字，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够起来。不单单是指物理上的黑暗，他们不仅仅是不想起来或不敢起来，而是动弹不了。有人说这句话和后面16章里面29节很相似，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日他赐给你们免天的食物，第七日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这两句经文确实很相似，但意思却明显不同的。9章23节里面没有不许他们出去的意思，而是他们没有能力出去，他们看不见动不了。什么样的人看不见呢？当然是瞎子。什么样的人动不了呢？当然是残疾人。圣经里面瞎子和残疾总是出现在一起的，无论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主来的日子瞎子看见瘫子跳跃，还是利未记里面关于献祭动物的规定，不可用瞎的、残疾的羊献祭，都一样。这里黑暗之灾使得埃及人成为瞎子、瘫子整整三天。瞎子和瘫子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指神的咒诅，这在我们听来或许有点奇怪，但圣经里面一直就是这么用的。生命记28章里面神警告以色列说，他们若悖逆不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必受咒诅，耶和华必用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，你必在午间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。生命记28章28到29节。还有在以赛亚书59章9到10节，我们指望亮光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，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。神在圣经里用黑暗和瞎眼来描述咒诅临到。以赛亚书的59章第10节结束的时候说，我们像死人一样，所以说黑暗和瞎眼就象征着死亡。我再来举两个例子， 约伯把阴间比作黑暗，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。约伯记的17章13节，还有诗篇88篇的11节，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里述说你的信实你的事吗？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可见死亡、阴间和黑暗连在一起是同一件事。这里神降黑暗在埃及，他们相互看不见，动不了，没人在那里摸索，他们像死人一样，谁也不能起来离开本处。这字面的直接翻译就是没人起来，但他们是完全清醒的。上面所说的是结果，这黑暗之灾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埃及人信各种各样的神，但他们最大的神是太阳神。埃及神话里太阳神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法老。太阳神用他的光照耀世界，因此万物有了生命。每天晚上太阳神在地下和死神格斗，早上又升起照耀世界，他从不失败，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神。可法老所面对的这个犹太人说的耶和华是神，埃及必须低头，法老必须让以色列人走去侍奉这位神。现在埃及人都看到了，以色列的神按住了太阳神的脑袋，使他动弹不得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，而是连续3天完全黑暗。既然他们的太阳神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的，那埃及人不能动弹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其实在这段经文里最重要的还不是负面的，而是正面的描述，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单单是审判，更重要的是审判的果子。23节的后半句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光。想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，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埃及人的家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不能动弹，而他们的以色列邻居则享受光明。记不记得在第6章里面，摩西来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将神要拯救他们的话告诉他们，但以色列人不肯听。6章的9节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为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，他们被难以忍受的苦工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抬不起头来，甚至连救主的话都听不进去。现在轮到他们放假了，整整3天没有一个埃及人起得来，以色列人什么都不用为法老干。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自由，第一次得到休息，第一次可以侍奉神，因为神熄灭了埃及人的灯，把他们关在黑暗死亡之中。神审判了以色列的仇敌，这难道不是那将要到来的序曲吗？这段经文结束时，法老对摩西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。摩西毫不客气地回答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当那被分开后的红海再一次合拢的时候，法老和他的军队当然是不会再见到摩西的面了，因为他睡进了黑暗与死亡之中，永远不能再动弹。而以色列则得到自由，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。埃及的神被羞辱，以色列的神得荣耀。以色列人从劳苦中得到了安息，看到了他们将要得到的。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仇敌被击败，恶人受惩罚。法老只好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以为他在那里可以掌控，真是可笑。摩西回答说，我们未到那里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接下来就是法老所做的最最愚蠢的事，他把自己和神差来的中保切断了，和摩西切断就是与天上的真神切断，就是把自己的任何希望切断了。说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就意味着说他永远不可能见耶和华神的面了。今天最后一点是，世界受审判之日就是我们得安息之时。让我再来问一下，这段经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 我希望你们在自己的一生里面已经看到了一点影子。这里很明显，除非审判到来，神的子民是得不到休息的。但在我们看来，审判是一件很难想象、很不容易接受的事情。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若不是神审判仇敌，他的子民永远不会自由。虽然出埃及记的经文没有给出注解，没有向我们解释黑暗的意思是什么，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，圣经的作者知道他们所写的意思是什么，并且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写。当圣经里面说神来的日子，也就是神审判万人的时候，最大最重的记号就是黑暗降在仇敌的身上。比如在以赛亚书13章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灭除罪人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当以西结预言世界末日来临，万国受审判的时候，他把埃及拿来做例子，说：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，说：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。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用多国的人民，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要把天遮盖，使众星昏暗，以密云遮掩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使你的地上黑暗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圣经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么描述的，比如约珥书的第二章，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，那日是黑暗、幽冥、密云、乌黑的日子。你认为先知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呢？当他们寻找词汇来描述神的审判时，他们所采用的比喻是蝗虫、冰雹、使水变为血等等，直到最高潮漆黑的黑暗，就是从出埃及记这里来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听到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等等。要是我们的话，把他丢在哪里？丢在地狱里去，对吗？不，主耶稣说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马太福音22章13节。接着25章又说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彼得后书，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闭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这是指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，这是黑暗之地，惩罚之地。在这里他们又瞎又瘫，相互间无法看见，在那里不能动弹。然而他们的心里却完全清楚，他们是落在了神的审判之下。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太残忍了。是的，我希望这能让你们感到可怕，因为我们必须清楚，这就是我们本来所应得的，但却被免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福音。有一天，耶稣基督这位神人之间的中保不再请求他的敌人与神和好，人不再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不再能见到他的面，正如这里的法老和摩西之间一样。但现在还来得及，这就是为什么福音让我们心里唱出我曾瞎眼今得看见，这是圣诗奇异恩典的歌词。我曾瘫痪今能跳跃，我原来住在黑暗和死亡之地，如今进入奇妙光明与生命之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通过神的话语传讲福音，好叫罪人与神和好，免于这样的审判。耶稣宣告说，他是世界的光，凡到他这里来的，他必卸去你的重担，赐给你新的生命。他是这世界的救主，他把罪人应得的惩罚都承担在自己身上。他来医治瘫子，叫瞎眼的看见，自己却与生命之光隔绝，在黑暗之中三天之久，为的是承受我们应受的审判。你看，这本来应该降在我们身上的黑暗之灾， 因着他从黑暗之中起来，我们得以免除了，并且得以和他一同从死亡中复活。凡信靠他的，绝不至羞愧。让我们信靠他，荣耀他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本来在亚当里堕落，陷入在何等的黑暗死亡，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底下，我们本来与埃及人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主，你按照你信实的计划，你的应许，你把我们呼召进入你的恩典之约，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死亡，承受黑暗，承受阴间般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得到了完全的拯救。基督完美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，而我们所有的罪债，主耶稣基督都帮我们还清了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透过出埃及记上帝你所施行的审判和拯救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最终的结局，使我们不至于在这个世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愿主赐福所有渴慕你圣道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
Oh.